应该是从第九节看起啊，我们上一次其实看了一部分，第三章第九节，今天呢我们要把它结束了，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来看保罗的书信。我们说过这个西番牙书呢，刚好分作三段，这个最重要的两节圣经节呢，是把它分成了三段。那么一个就是第18节那里有一句话，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然后到了第3章第8节，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一个是他的愤怒，一个是我的愤怒，所以呢，刚好就是分成三个段落，很清楚的。那么第1章第1节到第18节，然后第2章呢，一直到第3章第8节，第二段，然后呢，第3章第9节到最后是另外一段。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而且这个灾难呢是个全球性的灾难。我们再说，圣经里面呢总是用迦南美地来代表整个的全，因为最早神的旨意是全球，所以神教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最终的旨意是要执行在这个地球上，这个行星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不过后来因为人堕落了，失败了，所以神就在这么多地方里面就选了一块地叫迦南地，用这块迦南地呢来代表神心目中的那个地球，神心目中的那块地。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到西番牙书的时候，他一面讲的全地很明显指着这个地球来说的，但另一面这个全地也是指着整个迦南地来说的。所以我们读到西番牙书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的混乱。那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不是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躲避的道路呢？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苦难呢？那么我们知道第二章一开始是第二章第三第三节，那就给我们一条路。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要进入内室，隐藏片时，那么等到神的愤怒过去，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呢，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这个苦难要来到的时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神的选民来讲，那唯一的路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隐藏在内室里面。内室我们说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个家里藏宝的地方。那现在如果你要问我们这个基督徒藏宝藏在什么地方呢，你记得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所以可见呢，今天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进到内室就是回到我们的深处。那么当你与主亲近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想一直到今天，恐怖的阴影还是没有经过啊，尤其是一些的谣言，尤其当初政府有很多的担心，怕纽约的居民会恐慌。那么因为曾经听说有一个核子弹，在苏联的核子弹这个失踪了，那么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到底落在谁的手里，所以当然难怪的，这是很合理的一些怀疑。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各方面的证据，也许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自从9月11号以后，我相信我们是一直是落在这个阴影底下，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告诉我们，主回来日子是近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真正蒙保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像西番牙一样，因为西番牙就是隐藏神所隐藏的人。 所以虽然我们不大知道西番雅，但是神的目的要我们像他一样。所以这里说，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特别是在主要回来以前，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这些人呢不是神审判的对象，你看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呢，这些人呢，当全体都失败的时候，他们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所以这些人乃是个得胜者，他们已经很谦卑了。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你当寻求公义谦卑，意思就是说，除了谦卑还得要谦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很低了，还要更低，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神的工作。所以呢，他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么这些人隐藏起来，你看不见他们，但是等到第三章第九节以后，第三段他们就露出来了，就我们知道，原来神为自己还有预备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当你读到第三个段以后，你看得很清楚，那么果然呢，这些所谓的得胜者，他们神把他暂时隐藏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显露出来，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把见证的，你就知道说，虽然在教会或者在神百姓荒凉的时候，你看是这些人在那里肩负神自己的见证，所以最后呢，神的见证就终于得到恢复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的思想，我们应该连得起来才对。那么我想前面讲过了，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很快的就来看第3章第9节，我们还是一节一节的来看它。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那这里万民，我们说过应当放作万国，指的全世界来说的。那么在整个的地球受了审判以后，神审判的时候很重的落在这个地上，但是神有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那些万国，那些本来一直用污秽的言语，用咒诅的言语，那这些人呢，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到那个时候，你看这万国要被主所得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应验是两面，第一是指的当这个世界外邦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那的的确确今天呢，我们已经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而且同心合意的侍奉他。教会呢，乃是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这个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一个应验是指着在千禧年的时候，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呢，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些万国，这些万国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的名，而且同心的来侍奉他。那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这些万国事实上是神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橱窗，让我们知道说神心目中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事实上他是就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的身上。那现在很多人，很多这个不信的朋友还是看不清楚，那么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看清楚，然后就知道说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旨意，乃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叫天使，叫宇宙的万有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从教会能够得到智慧啊，神到底在教会中怎么做，然后呢他就能叫，然后叫天使叫万有就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呢，这个是指着，我们说过，这个是指着，两面的应验。一面呢，已经，应验，今天已经应验了，就是应验在那些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实在说来啊，我们今天是把将来的千禧年往前挪移，本来要等到将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地，好像在天。所以我们知道说信主的，就是把我们的主本来在地上将来千禧年所要做的，今天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个实在大好的消息。 那么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显供物。那么这个也是指着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凡是神所分散的民，从古时和外来，我们说过古时呢就是埃及河啊，就是尼罗河的一些分支。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人要被掳到伊索比亚去，所以他们要回来。那么这个在1990年左右也已经应验，的的确确以色列人那些人是黑人，他们大概是所罗门的后裔，或者有人说是可能是所罗门的和十八女王的后裔，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回来了。所以这个预言呢也实在说了已经应验，但是最后完全的应验是要到千禧年的时候。第十一节，当那日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惭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身上狂傲。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神百姓中间的情形已经狂傲出去了。那不是指出今天来说的，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90%-70%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那么只有10%他们是相信圣经的，是等候弥赛亚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人都是狂傲的，可是呢我们知道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就不同了。千禧年的时候，所有回到回到圣山的，回到以色列的，你看见都是被神折服，因为他们学了很深的功课。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讲将来的情形。那么到这12节呢，那么他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似乎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这件事就是说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发现这些人其实就是2章3节那里所说的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就是那些人，也就是被神隐藏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者。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难怪到了启示录要呼召得胜者，在主要回来以前，主所要得着的就是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这些人呢是被隐藏起来的。那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困苦贫寒之民，他们是困苦的，他们也是贫寒。因着他们是困苦的，因着他们是贫寒的，所以呢他们更依靠他们的主。那么这里的困苦和贫寒，我想我们要参考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我想我上一次提过了，但是我想为了连续性呢，我今天要再提一次，就是第11章4节，这里有一段很特别的圣经。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一群的羊，圣经称它做将宰的群羊。那么现在神就叫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作者，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说：“你要去牧养他们。”所以说你，那么下面这个……撒迦利亚表示原文是没有，但是意思是指着撒迦利亚来说的。所以有一般人圣经称他做将宰的群羊，群羊当然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天天被人宰杀的，天天被人宰杀的，所以他们又成为什么？就变成了将宰，就变成了将宰的群羊。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呢，我们好不好看保罗的一段书信，保罗一段话，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35节，你就知道这些话怎么会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将宰的羊。那么这些将宰的羊，他们经历什么呢？他们经历患难，经历困苦，经历逼迫，经历饥饿，经历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那么当他们经历这些的时候，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原来不能叫他们与基督爱隔绝。所以这些人呢是将宰的羊，那么他们成为一群，这一群呢叫做将宰的羊群。他们天天终日被杀，他们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一样。然后第三十七节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more than conquerors。 所以这些人一面是将宰的，另一面是得胜有余的，所以这些人当然是得胜者了。所以我想很清楚的，这些人他们是天天被杀，终日被杀，应该是天天被杀的，意思就是说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叫他们与主神基督的爱隔绝，也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在凡事上他们是个得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西班牙书呢很自然的就和保罗连在一起。你看保罗他的经历给我们看的就是将宰的那个群羊。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我们再回到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把他们的OK， 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么讲到将宰群羊，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又加上了形容词，形容是什么呢？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们叫以色列是整个的群羊，但在这么一大群里面，你们又最困苦的，这个最困苦就这里所说的将宰的群羊，是天天被杀，天天身上带着十字架记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那么主要撒迦利亚特别牧养这一群的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特别在主回来以前，就是这些人是世上的千辈人，就这些人神要把他们隐藏起来的，神要把他们隐藏起来，让他们进入内室。你看有的人经过了九一一的事变，事件那天应该根本就在上面的，结果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像西班牙一样，神把他隐藏起来，他们进入片时隐藏片时，等候神的怒气过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的确确比起整群的羊来说，他们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讲了这句话，我想我顺便的讲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你知道这个在大陆的时候啊，这个最早这个尼托生弟兄在上海，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呢需要编一本的诗歌，那编一本诗歌呢所以他们就写信到伦敦，因为伦敦呢在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这个波饼纪念主用一些诗歌，那么那些诗歌呢是从世界各好最好的诗选里面把它选出来的，所以你一定找到这本书以后呢，就试着要把它翻成中文，所以后来呢就把它翻出来了，那么然后呢也编成了一本书，一本诗歌。那么然后呢就是你每一本诗歌，比方有诵读圣歌了，那个时候有普天颂赞了，那么现在这本歌应该给它起名叫什么名字呢？那么他就参考那个英文的，这个参考英文的很有意思，就当达比弟兄他们 编这个诗歌的时候，那么他们上面呢，这个诗本上面只写诗歌如此而已，不过下面加个小的注解，那么小的注解呢，乃是 for the little flock， 就为着小群的。那么大家就是知道这个小群这个字是我们主自己用的，小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到你们这小群，那个小群呢是指着神的教会说的，神的教会比起全世界来说是一般的，只可以说是小群。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大卫他觉得呢，这个乃是为了神的教会，什么人都可以用它，不是只说特别一般的人来说的。所以小群这个字严格说来是应用在神的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的。所以呢，这个尼弟兄就参考大卫的，所以就把那个诗歌本呢在上面加上了小群两个字，所以就变成小群诗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主在中国开始工作，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觉得除了主的名字之外，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名字，所以这些爱主的弟兄们呢，他们的工作就引起了这个宣教士，就是西国宣教士他们的注意。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班基督徒，因为这班基督徒很明显的不是圣公会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美美会的，就是说不是在美国英国有了差会，然后到了中国就有开始了聚会。这个聚会呢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神的得着一班年轻人，然后他们在那里奉主名聚会。那么你们怎么称呼他们？他和从前所有教会历史里面这个各宗各派好像挂不上，连不起来的。你不能说他是属于什么会的，他属于什么会，属于什么会的。所以他们正在非常的他们正在这个忧愁，他们没办法给这些人起个什么名字。那么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小群诗歌加上两个小群呢，所以他们说啊，那这些人我们称他们叫小群好了。所以等到这件事情被弟兄们发现了以后，他们就赶快把小群这个两个字拿掉，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在西教士中间你一提到 little flock， 他们就知道说，哦，是指着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说的。那么这个是的确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呢，我要讲比这个再多一点的，就是说大卫弟兄啊，不是最早编那本诗歌，在这个以前还有一个弟兄叫做Wigram 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这个希腊这个原文呢是非常精通的，他是个圣经的学者。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其实他就编了一本诗歌，那么这本诗歌呢，非常非常好。那么而且最早期的其实已经很多好的诗歌收在那里，尤其在附录就有两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啊，这个所以那首诗歌呢是这个，就那个诗歌就是这个 top， 就是这个有一位很爱主的一位姊妹写的。那么结果他们就收在那个诗集的，就收在那本诗集的里面。所以像这些好的诗歌呢都在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不是叫做 little flock， 不是 for the little flock， 他们在这英文呢，就是这个诗歌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群中最困苦的羊，就是引这节圣经。所以如果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班弟兄他们是认识圣经的。那最困苦的羊呢，这一句话呢其实是引撒加利亚的书，意思就是说不错，这个很明显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有将在羊群，而且是群中最困苦的羊。但事实上也是应用在基督徒的人身上，你会发现基督徒你看见的是小群不错，但是在这个小群的里面有一群是最困苦的羊。那这一般人呢就是将宰的群羊。为什么他们最困苦呢？因为他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什么他们最困苦呢？因为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终日被杀，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牧养他们，这些羊群需要特别牧养他们，尤其是当主要回来以前。 当这个神的怒气要临到大地以前，那弟兄姊妹，你看神要把这些人隐藏起来，那么有人需要来牧养他们的，所以说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所以最早最早那个小群诗歌，英文的小群诗歌，严格说来它只有诗歌，那这个诗歌是为着谁的呢？乃是为着群中最困苦的羊，那就是将宰的羊，也就是指的圣者来说的。那当然呢，弟兄姊妹，当初弟兄们用这些话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很可惜，后来因为他们有了主的祝福以后，那么很多人就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就不好。这个应该是指着一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地上主还有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小群的人，不，像爱主的弟兄姊妹在纽约，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不要忘记，在神的眼光中认为这一群的羊乃是将宰的群羊，也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那个困苦这个两个字，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来源，或者说这个出处，或者说这个讲的最清楚的乃是这些地方。那么但是话还不止这么多，你来再来看第11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所说的指的撒加利亚所说的乃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你看这里困苦的羊又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仰望我的，所以你知道说当这个耶和华的怒气充满大地的时候，你看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进入内室，他们是仰望主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是第一。第二，因为仰望主的缘故，他们就知道先知所说的话乃是耶和华，换句话他们认识神的话。那么我想我们把这几个特点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将来在主回来前，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的人，他们就像这个圣经里所形容，他们是隐藏的人。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诗篇83篇，这是发生在今天的。我们看第1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渲染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么你再读第4节就明白这些人是谁呢？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在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当然这里的百姓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你再读下去，你看见有以东人，有以实玛利人，那么很明显你看见这是一个回教的联盟，那么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信仰，所以到第12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今天以色列的情形说的。那么今天以色列的情形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呢，他们这个要彼此结盟，他们说神的住处，这是要得神的住处，他们好像相信同样有一神啊。所以你可见这些人，你看见他又是以实玛利人又是以东人，所以很明显的他们是一个宗教的联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这个圣殿山呢应当主权是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预言呢很明显应验在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在以色列有一般人，那就是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表面上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复国，那么70%根本不相信神的，那么这个30%里面只有10%，我刚才说过是相信圣经，旧约圣经，那么也相信弥赛亚有一天要回来。所以想想看，在主回来以前，如果第3个圣殿要重建的话，谁来重建？那么当然这个责任是落在谁的身上？落在10%的人身上。他们不只要认识圣经，他们不只要知道说如果圣殿重建以后 每个人都需要付半个舍客勒，那么半个舍客勒是怎么做成功的呢？那么如果是圣殿的话，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应该什么样子？所以需要有人明白圣殿的蓝图。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谁将来是祭司？在这么多的犹太人里面，你怎么知道将来哪些人可以起来做祭司呢？他们统计过，到了第三个圣殿，最少要有28000个祭司在圣殿里服侍，轮番在圣殿里服侍。那么说这些人才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你不能够说到时候盖就盖，你需要有很长时间的预备才对。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看过，的的确确现在神就能够找到一般好像很愚昧的人，好像就找一般人完全为着弥赛亚而活的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功，光看一看这个圣殿山的情形，他们就能相信说这个圣殿能够重建吗？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是隐藏的人，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仰望主，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乃是认识神话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主一定要得到这批人，只有这一批人才把弥赛亚带来，否则怎么可能圣殿建好了、预备好了，然后然后弥赛亚能够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有这一般人。那么我们再看看但以理书，你再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来看11章。这个32节，11章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这个他呢，最终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敌基督到时候呢，要用巧言来勾引人。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么这些人是少数的人。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中间最困苦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你看见他们中间有认识圣经的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赞美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羊中间最困苦，也是最清寒的一般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得胜者。那么就做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那如果应用在教会身上，就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书去了。我们再回到西班牙，12节，我却要将你，却要在你中间，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怎么留下来的？因为神隐藏的结果。如果不是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老早经不起神的怒气，老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脱离了、逃脱了那个大灾难的，毫无疑问的。所以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这个也是将来被提的一般人，被提到宝座上的。所以呢，这里说我却在你们中间留下，意思就是说，等到毁神的愤怒，这个他说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么应该没有留下了吧？还有留下。所以你看，这些人是在躲在什么地方呢？躲在内室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荫下、神的翅膀底下，乃是什么？乃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提起过圣经中的911吗？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早晨读圣经，有一个数字就是911，她不懂得为什么，结果她就读圣经，读到诗篇，刚好是91章91篇第一节也是九一。那么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住应当怎么样？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这些人呢，就是被神隐藏在内室里面。所以我想，这些人是剩下的人，这些人是留下的人。那么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审判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他还留下一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者。那么这里的贫寒呢，这个原文呢，乃赤贫的意思，就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八福，你记得吗？他说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中文呢是翻着虚心，其实原文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翻的还不够就到家，应该是邻里赤贫的，就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这些人应该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但他们是最富足的。为什么？因为全整个的天国都是他们在他们的手里，谁拥有属天的国度，谁就是最富有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属灵的矛盾，在世界上人来看是最困苦的，在世界上来看，他们是将宰的羊，天天被杀，而且呢，他们是贫寒之灵。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主所说的，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山上这些教训，谁在那里实行的？你看见这些人就是困苦贫寒的灵，啊，不是所有人都遵行的。你看信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不是个个邻里贫穷，所以只有那些邻里贫穷的主说天国是他们。原文有恭喜的意思，恭喜这些人，这些人虽然什么也没有，虽然他们像保罗所说的成为一台细井，好像万物中的渣滓一样，谁都愿意把它踩在他的脚下，但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乃是神所留下，所以下面说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然后13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所以又是剩下的人。那我们说过，这个剩下的人呢，和西班牙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是相对的，那就是第1章第4节。那么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摩林，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么你看见这里，你看见其实巴利已经被除去了，还有呢，那个基马林就是这个拜巴利那些祭司也被除去了，所以呢，可见还有剩下的。这个巴利还有剩下的跟从的人，那么神也有剩下跟从的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13章13节，所以这个也是得胜者。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必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他们特点就是在他们的口中找不出谎言，他们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必不作孽，他们必不做罪孽。所以你看见说他们，你看见他们不知被神隐藏，因着常常活在神面前，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神在他们身上工作，在他们身上雕刻，所以你找不出谎言。那这些人呢，乃是神所隐藏的，而且他们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因着他们敬畏神的缘故，可以虽然千人倒在他们的左边，万人倒在他们的右边，他们并不害怕。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今天主在他回来以前，他就是要呼召这样的一个圣者。所以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西班牙书和启示录很多地方很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你看见神呼召得胜者，神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 那这些人是谦卑人，这些人是天天被杀的，这些人是困苦，这些人是贫寒，这些人是仰望神的，这些人是认识神的话的，这些人是圣下，这些人是不作孽的，这些人谎口中没有谎言，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太害怕，许多时候我们吃喝躺卧我们都会惊吓。现在我们吃什么我们会惊吓，喝什么也会惊吓，躺卧也会惊吓。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得胜者，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去，那么不需要惊吓，无人惊吓，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你看见神的旨意要借着这帮人来完成。如果这些人他们不能，他们这些人当然是神所要保全的一帮人，神可以，神不可能不关心他自己的旨意。如果这些人再不背负神的见证，谁来背负？那神的见证在地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丧命的，因为先知的使命是在耶路撒冷完成的，所以在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以前是不可能丧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如果我们受神的托付，如果你看见了神在我们上有一个心意要完成，神乃是要借助一般一个团来借着一般人来完成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人就需要被主兴起来，那么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主要的的确确得着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你不必担心胆固醇怎样怎样，你不必担心吃什么喝什么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当然要注意这些，但是问题给我们看，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你看你是神他自己在那里保守啊。想想看，这些人根本是神所隐藏的，外面的灾害临不到他，他里面的灾害也临不到他。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很明显的，你看无论神在属地的子民身上，就是以色列身上怎么做，在我们的身上也怎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用药物来帮助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会惊吓，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够不上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是天天被杀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任何的遭遇都不能够叫我们为难，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置于死地了，我们已经摆在一个更低更低的地位了，没有一个遭遇，没有一种的羞辱可以叫我们更低的，所以没有一种的羞辱能够伤害我们，没有一种的羞辱能叫我们血压高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那么下面看下去，第十四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你看见吗？这个前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是苦难的日子，是黑暗幽冥乌云满布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你看这些日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可以说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可能有歌声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终于呢要完成他的工作。在第三章第一节说，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那这个明明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你看你下面宣布了他四个大的罪状，我们上一次说过了。现在在那个时候神连他的名字都不提的，但是你到了十四节，你看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那这个就告，那么不要忘记这两句话是和这个什么，是和第一章这个第四节笑相对，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我们说过了，犹大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讲到以色列中间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特别指那座城来说的。那么现在那是指着他们怎样受审判，但是最后呢审判经过了，你知道等到千禧年的时候，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 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们，神的最后的目的终于完成了，终于达到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所以只有神的心满足的时候，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才真正的是满心欢喜快乐。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最后耶路撒冷恢复了，最后神的百姓也得着恢复了。那最后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千禧年的时候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又说过来，如果你应用在教会身上的话，你看这就是今天神的工作。什么西安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啊。那么耶路撒冷有遭难的日子，耶路撒冷有被毁坏受审判的，但是西安永远代表神心头上的最好的，神最喜悦的。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就代表得胜的原则。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当以色列人光景不正常的时候，比方说你读第二节、第三个、第二节，他不听从命令，第一不领受训诲，第二不依靠耶和华，第三不亲近他的神，第四虽然如此，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光景多么低落，但是有一件事，耶神圣灵仍旧在我们的中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呢，要记得，对于那些污秽人，对于那些顶撞神的人，神在他们的中间，对他们是个威胁。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所以可见教会也好，以色列百姓也好，神没有放弃对他们说话，神借助他们中间良心来说话的啊。所以许多时候你看，圣灵的工作就是唤醒教会的良心。那么现在呢，到了十五节又提到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不过这一回呢是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现在我们的主做王了，所以现在是王呢在他们的中间，你不再惧怕灾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惧怕和灾祸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安的民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要欢呼，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第十六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呢、啊、不要手软。当那日，那日什么时候呢？那日就是那日是什么时候？那日就是千禧年来到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需要等等等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光景才临到他们。但对我们来讲，我们预先就知取这些丰富了，我们比他们也许早一百年，也许早一千年，也许早几千年都不一定。所以这些话今天我们就可以应用了，这个就是应用在，所以当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千人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我们要记得神要说不要害怕，不要手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一面有得胜者的呼召，另一面有得胜者的安慰，最后也有得胜者的奖赏。那么得胜者的奖赏是什么呢？那是十七节。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十七节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说的许多话里面最特别的一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句。那这句话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觉得怎么可能神会讲这样的话呢？很稀奇，非常非常稀奇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西班牙书中间的最高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歌唱，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呼，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必害怕，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手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到了有一件事要发生，就是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那现在我们也特别，这里不光讲耶和华，而且是说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那这个当然我们懂，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那下面怎么说呢？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倒过来了？按理来讲，我们这些人呢，应该因着神欢心喜乐，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但这里有一句话是全本圣经里最勇敢的话，这句话写末世的人居然敢把它写下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是神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快乐。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得胜者的光景、教会的光景、神百姓的光景，叫神满意到一个地步，这些人居然是神喜乐的泉源。神如果所以喜乐，他所以能够欢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你而欢心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得胜者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只有得胜者能把神的旨意带下，也能够完成神旨意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今天我们无论聚会也好，无论祷告也，无论做什么属灵的活动，我们不能说我们满意了，我们不能说、哦、现在人越来越多，弟兄姊妹都来了，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是神所祝福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是我们因着神欢心喜乐，不错，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人越来越多，越有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到这种情形，我们应该满意的。但如果真的是得胜者的话，你看见今天我们在主面劳苦，不是做到我们满意为止，要做到我们的主满意为止。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他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然后下面一句话也很特别，他说默然爱你。你知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个中文翻得非常非常好。那其实在原文呢，是什么呢？在他的爱，他的爱当然是爱你了，那个爱呢，在他的爱里面静默。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好像无声胜过有声。这个爱里面有一个力量，他虽然有千万句有话要说，但是呢，他在他的爱里面静默。所以中文翻的没有错，他是默然爱你，他是默然爱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在这些神的百姓中，一定有一种光景，到时候呢，神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我们。这个爱乃是对我们一个完全的满意，而且不光如此，这个爱有一个结果，是在他爱中静默。在爱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比神更会说话的。但是现在神有一种的满足，那种的满足用什么来形容的呢？那种满足是用静默来形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爱的过程里面，话语非常有帮助，但是许多时候无声胜过有声，许多时候没有不说的话比说的千万句话还有力量，那就是一种完全被爱充满的一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说这个西班牙书最重要最高的一节圣经，应该就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可以说是稀奇的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喜乐，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耶和华是我们安息，也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为什么快乐的原因。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在这些百姓中间的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刚好翻过来，你看见现在好像新郎完全的满足了，这个新郎现在由于他是在他爱里面是完全静默，他好像什么话也不必说，什么事也不必做，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满足。所以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形容最后神心满意足了，神忙了那么多，神做了那么多工作，差遣他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各方面的雕刻我们，叫我们天天背十字架，那最后呢，你看见我们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最后神的心意终于满足了，果然我们背负神的见证，叫人看见这个基督荣耀和美丽。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西班牙书告诉我们，到了那个日子，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在你中间，在你中间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在爱中静默。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然后下面说，下面怎么说？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一面没有话了，但另一面他因着你喜乐。那我们要知道喜乐有好几种，有时候你心中喜乐笑一笑，有时候心中喜乐，但有的人喜乐满到一个地步，他欢呼出来了，你看见吗？像打球一样，有人打赢了，他们不光是喜乐，而且喜乐而欢呼。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我们常常因着喜乐而欢呼，但这里有一句最大的一句话，神要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弟兄姊妹，说到这里，我们要问，在圣经这么多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旨意在教会中间，那我们要问，到底在地上自从有教会历史以来，有没有一个教会是教主完全满意的？也许今天我们看看说没有，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没有一个教会主能够说我已经是爱你了？能不能有一个教会主能够说他能够在他的爱中静默，能因着这个教会而喜乐而欢呼？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教会？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教会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你看见这就是神今天工作的目标。神如果圣经里有，就表示这是个范本，这有就告诉我们说，神今天乃是根据这一个标本在那里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当你读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时候，很稀奇，那个的的确确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没有错。那这次如果八月份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个保罗行踪之旅呢，应该这几个地方都会去，几个典型的地方应该都会去。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到那个七个教会的话，那你会发现呢，有五个教会主都责备他们。有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主也没有称赞，那就是士每拿教会。但有一个教会主是完全称赞的，那就是腓拉铁菲的教会。所以腓拉铁菲，无论你是指着当时的一个地方的教会来说，或者是指着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教会的光景来说，那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根据神的话，神在地上的的确确会找到他心满意足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呢？一面主对腓拉铁菲根本没有责备的。你如果去过腓拉铁菲，你就知道腓拉铁菲是一个可以说是个这个他根本就是好像他那个城啊，就是盖在火山口的，所以这个天摇地动，地震的时候，那几乎什么都没，什么都没，那里什么树都毁了，就是葡萄树没有毁，因为葡萄枝子软的嘛，所以不容易毁掉。那么，所以那里的酒是最好的。那么，这个腓拉铁菲的特点是什么？腓拉铁菲的特点就是地震，根本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个城啊是弟兄相爱，而且呢，这个对于腓拉铁菲讲到是主不是要给一个敞开的门吗？那原来这个腓拉铁菲有一个城门，那个城门呢是可以说是东西要道，就是这个从东方世界的东方到西方一定要经过的要道，那个门就是象征那样的一座的门。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七个教会里面，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神对于菲拉铁菲是完全称赞的。那么里面有两点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有冠冕了，所以主对他们怎么说？不要叫人夺去你们的冠冕。所以想想看，在这么多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哪个教会有没有冠冕。冠冕当然知道就得了奖赏了，但是很明显，菲利克斯有冠冕，他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别人的问题是会不会得到冠冕，菲利克斯的特点是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失去冠冕。所以这是菲拉特菲不懂点，所以为什么还要呼召得胜者呢？就是他们有失去冠冕的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已经是得胜了，已经得出冠冕了。那我问弟兄姊妹，全本圣经里面就个人来说，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只有菲拉特菲知道自己有冠冕，因为很明显就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证明说现在呢，你看这个教会是完全教主心满意足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已经爱你了"？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主说"我已经爱你了"。所以现在你对照一下西班牙书，你就很清楚今天教会的道路在什么地方。今天到底在地上，神有没有可能得罪一个他满意的教会？有可能，因为否则的话，圣经不会提，不会提，因为这些人也是。